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n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San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iyampi San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Annatipatta Ve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Adinnadana Ve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Kamesu Michachara Ve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Musavada Ve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uramiraya Majjhapamadathana Ve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kha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khapadani Samadhiyami Imani Pancha Sikkhapadani Samadhiyami Idam me Silam Nibbanasa Paccayo Hotu. Gamma Sakata Jnana 这个业报自光明呢包括两个第一个是明白业第二个呢是明白业报业所带来的果报好那什么是业呢业啊佛陀说啊 เจตนาหังวิเคเวกัมมังวาดามิ比丘我说意愿就是业意愿呢叫 volition 意愿就是业比如说你今天要来听经你一定心中升起一个意愿要来听经所以你的身体就跟着来了所以你心中刚刚在心中升起那个意愿呢想要做这个想要做那个呢就是业了没有那个意愿想要做呢身体做出来的东西呢不算是业所以如果你出门踏到很多蚂蚁你并没有那个意愿要踏死那个蚂蚁但是呢你是无意中踏死这个算不算业算吗不算为什么不算呢因为没有意愿没有意愿所以呢业呢就是那个意愿意愿要做你身体去做才算是业那阿罗汉呢阿罗汉他有做善他有讲经他有侍候佛陀帮助其他的比丘所以他们有做善呢这个算不算是业算还是不算不算为什么呢业呢 除了意愿之外呢它还必须带有无明跟爱欲阿罗汉呢因为已经彻底的斩除了无明跟爱欲所以阿罗汉所造的善事呢都不能够成不能够称呼为业那凡夫呢因为无明跟爱欲还没有被斩断所以每一个意愿呢都会带来业报每一个意愿呢都当作是业不管是好的意愿或者是恶的不善的意愿因为心中升起那个意愿呢所以身体就开始行动嘴巴就开始跟着新的意愿而开始讲好的话或者是讲恶口其语等等所以你要明白什么是业那业呢有它的法则 The law of karma 业呢有它的法则比如说你把一粒球抛去墙壁它结果是怎样的呢弹回来所以每一个业呢你造下的每一个业呢就像那粒球你丢那粒球一样那个球就会弹回给你自己所以每造一个业呢你就要承受它的果报那它的法则呢就是如果你种苦瓜你得到的是苦瓜你不会得到香瓜如果你种玫瑰花你不会得到蔷薇你得到的是玫瑰花所以这个就是因果法则在我们世间呢其实很多世间发生的事情呢都在教育我们都在告诉我们因果的法则只是呢我们不会看罢了我们不太会去分析其实世间也是在教育我们很多东西你把球弹出去抛出去它弹回来这个也是因果法则但是我们玩球玩了这么久啊，都没有想到这个是因果法则是因为我们没有用慧眼去分析世间的事情那当你撒下种子比如说你撒下一个种子的时候然后你许愿希望这个种子呢不要长出幼苗不要生长长出幼苗不要结果可以不可以可以吗不可以如果因缘具足因缘具足包括什么呢你撒下种子的时候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它比如说有雨水有阳光然后土地也很肥它这个种子呢因为因缘具足呢它就会产生就会萌芽然后长出幼苗这个也是因果法则我们如果你们是做农的你们也知道 啊，你撒下种子，如果因缘不具足呢，它种子就死了；如果因缘具足呢，它就会长出啊它的果子。同样的因果，我们每造下的业啊，如果是善的也好，恶的也好，尤其是我们造下的恶业，如果我们祈求哦，希望我的业报不要成熟，就像等于你撒下种子呢，不希望它长出幼苗，不希望它萌芽长大一样，好像是不太可能啊。所以每造下的恶业呢，我们一定要承受它的果报。但是因果也很公平，每造下的善业呢，你也同样的会享受它的善报，所以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因果法则。好，你要享受好的果报，你就要尽量去造善业，尽量的去避开那个恶业。好，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脱离果报的产生，因为它的法则就是这样啊，善它会带来善报，恶它会带来恶报，没有办法逃避的，也没有办法消恶业，啊，我们没有办法消恶业的啊。就算是阿罗汉，啊，阿罗汉，比如说目犍连尊者，目犍连尊者是神通第一，啊，神通大，这个上首弟子神通第一的，但有一天呢？他突然，他坐在他的疗房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一群强盗要来杀他，所以呢，他就用神通从屋顶飞出去了。啊，那第二次呢？所以他逃过这次劫。第二次呢，他在禅修的时候，他又看到那一群强盗又要来杀他，所以这次呢，他利用神通呢，从门孔飞出去。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小，从门孔飞出去。但是第三次啊，所以他又逃过了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呢，那些强盗又不放过他，又要来杀他。然后他又想变神通逃出去，可是呢，在那一时刻呢，他失掉所有的神通，他也不能够再用他的神通。所以呢，那些强盗就跑进来，把他打得半死，啊，打到他骨头全部粉碎呢。然后那些强盗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但是呢，当他被打到全身骨头都粉碎的时候，强盗走的时候，他又恢复了他的神通。所以他利用他的神通呢，把他身体呢连接起来，然后呢，他又才用神通。啊，飞去跟佛陀请求，他要进入涅，他要进入佛涅槃了。所以你看，阿罗汉、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的，都没有办法逃过业报现前、恶报现前，更何况是我们凡夫。好，那。就算是佛陀在世，哈，佛陀在世呢，也不能够挽救他的亲戚、他的亲属。如果是业报要成熟了，啊，这个在《法句经》里有讲到这个佛陀的例子，啊，这个佛陀的亲属是释迦住啊，萨堪释迦住，然后释迦有一个王子呢，他跟一个奴隶结婚了。释迦住是一个很高尚的啊，他很多世世代代呢都是他的血亲啊，都是贵族。啊，在印度呢有四个种族嘛，印度的种族之分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最后一个叫做 low caste 低级的下等人啊，这种下等人呢，他们的银子啊都不能够碰到贵族的。啊，所以这个释迦王子呢就跟。其中一个就跟一个这个奴隶女的结婚，那生下那个叫做维都达巴，啊，维都达巴是生下也是王子嘛，因为是释迦王子哈，啊，所以他生下也是王子。那有一天呢，啊，后来他就因为王子他回来探望这个他的啊公公啊，他的亲属啊，回来这个释迦 族那边探望他的亲戚。然后他走的时候呢，他坐过的椅子啊，哦，那释迦族呢说，这个椅子呢是带有奴隶血统的维都达巴坐过的，我们要用牛奶跟他冲洗掉。刚好那个时候呢，这个维都达巴王子的一个臣子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忘记啊，回来看到听到他们讲的话，说这个是奴隶生的孩子啊，是个很耻辱，所以我们要用牛奶洗掉他。所以这个臣子呢，回到维都达巴王子那边呢，就把这些话转达给王子听。所以王子一听到，觉得非常的，就是生平的耻辱，很耻辱，很生气哈，所以他心中就怀恨了。说时机到的话，我一定要学习释迦族，来还我这一个耻辱。那过了很久呢，结果呢，这个王子呢，维都达巴就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国王。所以当他成为一个很有势力的国王的时候呢，他想起这个耻辱，所以他发动他的兵队要来侵略这个释迦族。刚好那个时候呢，佛陀，因为佛陀有神通嘛，所以他用神通知道，哦，我的亲属，我的释迦族就要遭受这一场浩劫，所以我一定要阻止他。所以他就坐在半路上啊，前往释迦国家的那个半路上呢，噶比拉瓦杜啊的半路上，坐在一棵很小的树，那个树荫呢只能够遮到他一半罢了，不能够遮他全部。那当这个维都达巴带着他的军队来的时候呢，碰到了，在半路上碰到了佛陀。他就问佛陀说，诶，世尊，这里有很多大树，为什么你不坐在大树底下啊，可以遮阴，而且选择一棵小树只能够遮到你一半呢？那佛陀就说，亲属的阴凉啊，比这个树的阴凉还要亲切啊。所以这句话是有暗示的哈。那维都达巴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然后佛陀的意思，所以呢，碍于佛陀的面呢，维都达巴没有攻打这个释迦族。那第二次呢，也是一样，然后佛陀又出现啊，阻挡着他前进。那第三次呢，佛陀不要去了，他不要再阻挡了，因为业报要现前，佛陀没有办法阻挡。所以就算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佛陀，也没有办法挽救，也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亲属。如果是业报成熟的话，所以那维都达巴呢，就带着他的军队呢，把释迦族杀个片甲不留，全部死亡。那结果呢？当这个维都达巴胜利过后呢，他们就离开了，然后来到一个地方他们休息的时候，半夜休息的时候，那你知道呢，半夜刚好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雨，所以整个河流崩溃下来，把所有维都达巴的军队都被水冲走，所以维都达巴的军队呢也当场全部死亡这种叫做今生受报维都达巴的所做的恶业呢，这一世就产生了他的果报。有的业呢要下一世才产生果报，有的业呢要很多世过后才产生果报有的业呢在轮回里面呢，遇到因缘成熟，你一定要还债，你逃避不了的，就像是目犍连尊者一样，他没有办法逃避那有的业呢是今生受报，今生不报呢，它就成为无效了。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菩提王子的故事。菩提王子呢，他虽然作为一个王子一个国王，他很想有孩子可以继承他的王位但是他没有孩子，所以呢，他打算呢供生，供生祈福 然后他呢在供神那一天呢，他铺了一条白布，铺了一条白布呢，然后他祈愿，如果说佛陀呢他的脚呢踏上这块白布的话呢，我就会有孩子。那如果佛陀没有踏上这块白布呢，我就不会有孩子。所以他就祈愿，我相信你们做善事都很会祈愿嘛，希望啊这样，希望那样，那刚好那个时候那佛陀来的时候呢，因为佛陀有神通嘛，他知道这个 Prince Body 啊，这个菩提王子的意愿，然后呢他是用神通一看，这个愿不能够圆满，因为这个愿不能够圆满，所以佛陀呢就叫阿难尊者把那个白布拿走，啊，我不会踏上那个白布，你把白布拿走。所以阿难尊者就听从把那个白布拿走，啊，为什么佛陀不愿踏上去呢？因为佛陀用他的神通看到他没有孩子，是因为前世他跟他太太有一次呢，他们坐船出去做生意，后来在半路啊，船沉下去，所以他们被漂流到一个岛上，在那个岛上呢，他们没有东西吃，结果呢，他们杀了很多小鸟，这母鸟生下的小鸟，鸟的孩子，小鸟，所以杀掉那些很多母鸟生的小鸟的孩子，结果呢，他们很多事呢都没有孩子。所以佛陀呢他就看到了这个因缘果报，所以呢他知道他的愿呢不能够圆满，所以他叫阿难尊者把那个白布拿走。好，你看佛呢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所以有时候啊你们求什么愿呢，比如求观世音菩萨啦，求阿弥陀佛啦，求什么啊？求这个啊，家庭美满哈，身体健康，财源广进哈。万一给你们求到的时候呢，你们就说哦，观世音显灵了。好，那没有求到呢，我不知道你们心中怎么想的哈。求到就是观世音显灵啊。那如果改次跟你讲观世音是在这个世上没有观世音存在，你说不可能，因为。你求观世音的时候你的愿圆满了，然后显灵了啊，所以是不是观世音显灵啊？是不是？比如说你们没有孩子啊，给你们求到了一个孩子，你说观世音显灵了，是还是不是啊？啊，是观世音显灵吗？那是谁显灵啊？来试着回答，是谁显灵啊？是因为我们的业报，哦，我们的业报刚好在那个成熟，所以我们祈求的东西呢就得到了、哦，所以呢不要把，哦，不要认为这些都是哦什么天神在显灵啊，在显灵，不是，是你自己的业报成熟，所以得到善报，哦，明白吗？那如果你求的时候呢你得不到的话呢，那也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福报，哦，你没有那个福报可以得到，就像这个菩提王子这样，他要求孩子，但是佛陀也没有办法给他孩子，因为他的业报就是不能有孩子，哦，他前世杀了很多小鸟的关系，哦，所以呢有些东西呢不要去求，如果你要求呢你就多多做善，你就求得到。好，如果你不做善呢，只靠着要求呢，那香啊，求签还是什么，那是没有效的哈。佛陀也不能帮助你，更何况观世音菩萨。好，那这个业报呢，也解释了众生的差异啊。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看众生呢，有的是长寿，好，有的是富有，有的是身体非常健康，有的是长得非常漂亮庄严，啊，有的是很有势力，啊，是个领导者，他讲的话呢每个人都愿意听，那有的呢又有很有智慧，啊，那为什么众生呢有这么大的差异啊？为什么众生有这么大的差异？ 包括你们自己的孩子、啊、有很多的差异、啊、长有的长得比较漂亮，有的长得比较聪明等等、啊、有的比较多病、啊、有的一个从来不生病的，有一个是整天都生病。所以同一个父母生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来，为什么？业的关系，对，业的关系。那什么造成一个人长命呢？啊，对，不杀生、哦、所以一切有因必有果。如果你要长命的话呢，你不用去找那个什么长命丹呢、啊哦、古时候呢，什么皇帝他要长命，拼命去念丹呢、啊，念那个什么长生不老丹、哦、不需要，你只要不杀生就可以了，很容易，不用花一大笔钱、哦、去做什么制造什么灵丹出来、哦、那如果你要身体健康呢、啊、你要身体健康，每一世都身体健康，不要有病，你要怎么做？就是不要去虐待、啊、不要虐待小动物，不要虐待别人、啊、不要拿武器拿刀拿枪 拿木棍去打别人打动物等等，只要你放下这些东西、啊、去善待小动物善待别人的话呢，你就是造下了以后你身体健康无病无痛的善业。 好，那如果你要长得青春漂亮呢，不用化妆品就很漂亮的啊、要怎么做呢、啊、不要嗔恨、啊、不要起嗔恨，这个最容易做到。比如说你生气的时候，就算是你长得很漂亮，你生气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会喜欢你、啊、因为你的脸呢开始扭曲了、啊、脸扭曲整个都变样了，所以也没有当场就没有一个人喜欢你了、啊、当你在生气的时候，这个业报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带给你很丑陋的样貌了、啊、所以如果你要、啊、女的、啊、你要青春美丽的话呢，你就少生气好了、啊、不用花这么多钱去买化妆品、啊、这些钱省起来做布施、啊、少生气你就可以得到青春美貌了、啊、那如果要成为有钱人呢，每个人尤其是我们华人、啊、什么初一十五啊，去什么试验啊求啊啊，那新年呢一定有财源滚滚来啊，财源广进。 OK， 要怎么达到这样财源广进呢？求得到吗？求得到吗？刚才给了很多例子、哦、佛陀也不能帮你、哦、你没有那个福报，你就是没有那个福报，佛陀观世音阿弥陀佛都帮不到你，你要自己去制造那一个善业才能得到那个善报。所以要怎么成为有钱人呢？生生世世呢都不要受贫困的折磨。要成为有钱人要怎么做呢？布施。对的，很容易、哦、很容易。好，那如果要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呢、哦、如果出生、在这个轮回里面一个人很没有影响力、啊、你讲东人家做西、哦、你讲的话没有人要听、哦、你做老板也没有个人听你的话，你的孩子呢每一次跟你顶撞，哎呀做人也很辛苦、哦，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呢， 在家庭有影响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要怎么做呢？啊？怎么做？不是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妒忌别人的成就，啊，不要妒忌别人的成就，别人有什么成就啊？比如说，哦、啊，他生意啊，啊，步步高升啊，我们就随喜功德，好、啊，恭喜你，然后。啊，生意步步高升，人家中彩票啊，你也要恭喜哦，不要心酸酸的啊、哦、啊，那人家家庭生出来的孩子啊，每个什么龙女龙什么，儿子成龙，女子成凤 啊，我们的呢又每个连啊风派都考不到，哈、哦，我们也不要去妒忌别人的孩子啊、哦，所以我们随喜，一直随喜的话呢，我们在轮回中呢，啊。就可以得到这些势力了，做一个有势力的人，所以这些都不是很难做到啊，啊，只是说我们不知道，以前可能不知道，啊，现在知道了就要身体力行，确保我们在轮回中呢不要受这么多苦难，啊，好，那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呢？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要怎么做呢？ 啊？要怎么做？啊？没有人知道哦。哇，你不知道的话，你要怎么去种这个种子？啊？啊？不是，要发问，要多多发问啊！遇到善知识的时候呢，要多多发问。然后问什么问题呢？并不是问师父啊 ，N8Ego 是什么？哪一个 N8Ego 啊？不是问师父怎样可以财源广进？你不是问这个，不是问这些东西哈。所以呢，有一个法师讲啊，天神呐、啊，为什么要晚上才下来？啊，天神白天他是不下来的，他晚上才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天神呢、啊，都害怕我们这些人呐、啊，啊，看到他的时候啊，追着他问 N 八 A 哥，所以天神的早上不下来，晚上等你们睡他才下来，他就可以逃过这个纠缠了，啊，只是开玩笑而已哈、哦。那要怎么可以培养这个智慧呢？就是要问，但是要问什么样的问题呢？要问哈，遇到善知识要问啊，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啊？要怎么做呢，才可以为我带来长久的幸福快乐啊？要避开什么呢，才可以带我脱离痛苦？就是要问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懂得问哦，就是不要问啊，我生意要怎样哈、啊、才能够赚大钱呢、啊？都是你问错人了，啊，嗯。所以呢，跟美国人跟这个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起来呀、啊，我觉得呢，西方人比较聪明。那现在我研究一下为什么呢？现在是西方比较进步嘛，我们东方比较不进步嘛。原因就是西方人很会发问，很会发问呢、啊。因为我时常去西方讲经，哈、哦，一定有十多个问题的。你问问题十多个，十只手就举起来了。但是在东方呢，有什么问题吗？那是白问呢，很少人会问的。好、哦，所以呢，西方人呢，他结果就是西方人比我们东方人聪明多了。好，所以呢，为什么众生呐、啊、会有这些差异呢？就是业，啊、哦，业使到众生呢。不平等，有差异，啊，所以不要去怪别人哈、啊，不要怪别人说为什么我这样，他又这样啊，你要怪你怪自己，你怪自己啊没有造下很多善业，所以呢你没有办法尝到很多善报啊，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光明哈、啊，业报是光明，那这个光明呢涵盖着三个啊，第一个呢。就是要明白业是我们的主人，啊，业呢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依归，啊，业是我们的亲属，啊，是业呢是由自己，我们的生命啊是由业带来的，啊，所以由自己的业啊而出生的，一定要记得这个。所以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啊。比如说为什么我说业是我们的财产呢，在你临终的时候你告诉我你能够带走什么，你欠很多财产你带不走，你深爱的孩子你带不走啊，你爱的太太你也带不走，你的 must be 你也带不走，那带走的是什么呢，啊，就是善业跟恶业啊，你能够带走的是善业跟恶业，因为在你临终那一刻啊，就是善业跟恶业来判断你往生那里，你要往生天道啊，还是往生四恶道啊，是由业来决定你要往生那里。所以在你临终那一刻啊，没有人能够帮你的，只有业能够，你的善业能够帮你。好，所以说呢，业呢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的依归，我们的亲属，我们的保障，我们的 insurance 啊 ，life insurance 啊，好，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呢，啊，业的光明呢，涵盖的，你要明白哪一个身口意是不善的， 啊，业是由身口意造出来的嘛，哈，那你要知道哪一个身口意是不善的？不善的有哪些呀？啊，比如说身有哪些是不善的？杀生、偷盗、邪淫。那口呢？啊，妄语、恶口、绮语、两舌。意业呢？贪婪，贪图别人的财产，希望别人的财产成为你自己的财产。哦，单单升起那个意愿呢，就是造业了。哦，然后嗔呢，想要伤害别人，单单那个想要罢了。哦，那个意愿呢，也造业了。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邪见，不相信因果，邪见。所以意愿呢有三个。那所以你要明白哈，身口意的业是哪一些是不善的。哦，你要明白，要这种智慧去明白。因为呢，那些不善的业呢，当你造下的时候呢，它会留下业力。那业力呢，这个业力呢，就跟随着你的生命流。哦，跟随着你的生命流，当那因果成熟的时候呢，它的业报成熟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恶业的关系啊，这个众生呢就要往生死恶道了。所以这些知识呢，如果你懂的话呢，你就是拥有业报智光明了，你拥有这个光明。好，所以这是第二。那第三呢，这个业的光明呢，涵盖的第三点呢，是你要明白哪一个身口意是善的。刚才那个杀生偷盗等等啊，你不去做那十种呢，就是善的。好，你不去杀生，不去偷盗，不去邪淫啊，不恶口，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啊，不贪图别人的财产啊，不想伤害别人，然后拥有这个正见的话呢，啊，这个就是善的啊。包括布施啊，另外十种善的呢，包括布施、持戒、禅修、服务、听经、讲经等等。所以如果你知道啊，哦，这些都是善的话，会，然后你要知道这些善的一旦造下来，会留下善的业力，这个业力成熟呢，它就会产生畜生灾、天道、人道，或者在梵天界这样的果报。你需要有这种智慧。那如果呢，你没有这种智慧啊，恶的你不知道是恶的，善的你不知道是善的，那你就是做的全部都是相反。哦，恶的你不知道是恶，你就会去做嘛。那善的你不知道是善的，你就不会去做。啊，所以因为没有这种智慧呢，所以得到的果报呢，变成是不好的果报。啊，所以说这个业报智光明呢，是我们轮回中流转的依靠。啊，业报智光明，我们有五种光明嘛。第一个叫做业报智光明，这个业报智光明呢，就是我们在轮回中流转的皈依的依靠。好，因为有这种智慧呢，我们才要去行善。好，我们会持戒、布施、持戒、禅修等等。啊，因为这些种种善业的关系呢，我们在轮回中呢，充满了保障。好，我们不会害怕下十二道，因为每一世呢，你都在行善，所以是我们轮回中啊，还在轮回中可以依靠的一样事情。好，那有人说呢，这个也是正见哈，正见。那有人说呢，因为他想啊成为阿罗汉啊，所以他要解脱，所以他不用行布施。这种看法对还是不对呀？我要走解脱道啊，我不要走菩萨道，我要走解脱道，所以我不需要布施啊。如果呢，你确保你，如果你能够确保呢，你这一世啊可以证到阿罗汉的话呢，你就不用布施啊。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确保这一世呢可以证到阿罗汉呢，我劝你还是多多行布施。啊，这样在你的轮回中还没有证到阿罗汉之前呢，啊，你的生活呢比较顺利啊。 你要出家，有人供养你袈裟；你出家过后，有人供养你食物，供养你医药，因为你布施的关系。那如果你没有布施呢？你要出家，没有人供养你，给你袈裟；你出家过后呢，生病没有人照顾你，没有人供养你医药，你怎么修行啊？你不能修行。所以这个业报至光明呢，就算是佛还没有出现呢，这种光明啊已经存在。好，包括印度教啊也有这种业报至的智慧，相信因果报应。印度教也是非常相信因果报应，所以这个业报至呢，不单单是属于佛教的。啊，佛没有在世呢，很多人出生在天界。也是因为他们行善，他们相信业报，所以他们行善才出生在天界的。那对那些人呢，如果没有业报智的这个光明，这个智慧呢，他们的前途啊是一片黑暗的。他们前途是没有光明的，因为他们不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他们就会造恶。造恶呢，他们的前途就一片黑暗。所以说呢，业报智呢是世界之光明，也是轮回之光明。好，为什么说世界之光明呢？因为大家都相信的话，大家都不敢去造恶，大家都是行善，这样的话为整个世界呢带来一片光明。所以说业报智呢是世界之光明。那这个业报智是世界之光明，非佛法之光明，不属于是，不是佛法的光明哦，是整个世界的光明，整个轮回的光明。那什么是佛法的光明呢？什么是佛法的光明？四圣谛啊，四圣谛才是佛法的光明啊。那很多佛教徒呢，只是满足于得到这个业报智的光明，而忽略了佛法的光明。好，这一点呢千万你们要记得哈。如果呢你作为一个佛教徒呢，你只是满足于布施持戒，这样呢你只是拥有业报智的光明，你忽略了佛法的光明。好，如果你研究那些佛教国家，很多人都只是做到拥有这个业报智的光明，而忽略了真正佛法的光明。真正佛法的光明是四圣谛的光明。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光明。好，我们一共有五种光明嘛，第二个光明是什么呢？第二个光明是名色分别智，分辨名跟色的智慧。这个世间呢，有两种地，两种真地，一种叫做世俗地，另外一种叫做究竟地。好，什么是世俗地呢？世俗地包括观念啊，比如说车、屋子、桌子啊、人，这些都是世俗地。那如果你解剖这些物质、人、水的话呢，你会觉得诶，这些东西都是由不同的东西组合起来的。比如说物质呢，物质是由屋顶啊、柱子啊、天花板啊、地板等等组合起来的才叫物质。那水呢啊，根据科学的研究呢啊 H2O 啊组成的。那人呢，人是什么组成的呢？身心啊，身体跟这个心组成的啊。所以身心呢是真实法，讲一个人，女的男的，这个是世俗地法的，方便我们沟通啊，方便我们沟通啊。所以世间呢有这两个地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要讲这个人了。我们这个人呢是由身跟心，身跟心呢是普通话，如果是用佛教来讲呢，用佛教的名词来讲呢叫做名色。好 啊，我们现在又再谈一下这个四圣谛。四圣谛的第一个谛叫什么呢？苦谛。什么是苦谛呢？五取蕴是苦谛啊，五取蕴是苦谛。什么是五取蕴呢？是不是我讲得太深了 啊好像都没有反应的。什么是五取蕴？色受想行识啊，色受想行识是五蕴啊。色呢，色受想行识，五蕴呢跟名色是同一个意思啊。色呢就是五蕴里面的色蕴啊，受想行识呢就是名色里面的名，所以五蕴跟名色呢是同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五蕴造成的、组成的。佛陀讲啊，究竟地呢，它是五蕴组成的，而五蕴呢，才是究竟地啊。五蕴呢，相同于名色啊。那如果呢，你能够知道这个人呢是名色，你能够分辨它是名，这个是名，这个是色的话呢，你就是得到了第二种光明，叫做名色分别智。你不再把人当作是个我女他，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名色，一个五蕴。要怎么达到这一点呢？要怎样达到这一点啊？我们要禅修哈，其中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观四大分别。这个身体是由四大组成的，地、水、火、风这四大组成的。当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身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啊，你可以看到有时候硬，这个是地大啊，有时候有看到很热，这个是火大，有时候你看到好像身体被绑得很紧的，这个是水大，有时候你看到身体很直支撑着你，这个是风大，或者你看到里面的气在走动，这个也是风大。所以当你一直观看身体的时候，你只看到这四大，地、水、火、风。哦，你知道身体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我，它只是一个四大，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然后那个心呢，在观察着这个地、水、火、风，这个心也不是我，心呢是因为目标存在、因缘存在它升起啊，所以呢，你从这个时候呢，你认知，哦，这个是色，这个是名，这个是色，这个是名，你知道了啊，这个众生呢是由名色组成的啊，达到这一点呢，你就是拥有第二个光明了，叫做名色分别智。好，那第三个光明呢？第三个光明是什么呢？就是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就是因缘法。好，凡物呢，凡事的升起呢，啊，不管这世间上什么样、什么事情的升起呢，都是有它的因缘的。好，比如说你今天突然消化不良，是什么原因啊？啊，今天你突然感觉到消化不良是什么原因啊？或者你今天突然泻肚子，泻得很厉害，有没有原因？有没有原因？一定有它的原因。好，你可能吃错东西啦，或者那个东西不卫生啦，好，不适合你的肠胃等等。那所以啊，每一样事情的升起都有它的原因。再给一个例子，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好，走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跑出来，对你大吼大叫的，把你骂得狗血淋头，你会不会生气？会不会生气？你的嗔恨会不会生气？会生气。之前嗔恨没有生气，现在才生气，是不是那个因缘促成你嗔恨生气？是吗？所以都是因缘生的，好，因缘生法。那突然间你一直很生气，哦，你然后一直一边跑回去的时候，又一边生气一边跑回去，然后在路上呢，在路上你遇到另外一位朋友，你就跟你的朋友讲说，你啊莫名其妙被这个人骂了， 那你的朋友跟你说，哎呀，那个是神经病来的，那个神经脑来的，你不要在意。所以你一听到那个是神经脑，你的怒气啊，全部啊，烟消啊，全部消失。所以你的怒气呢，因为那个因缘结束了，啊，因为神经脑就是神经，是乱骂人嘛，所以你才不会，你一想到这你就不会生气了。所以现在让你生气的因缘呢，消失了，你的怒气也跟着消失。所以万法因缘灭，对还是不对啊？所以一切事物呢，都是因为因缘升起，它才升起；因缘灭，它才灭的。啊，这是第三种光明。同样的，我们这个五蕴，好，刚才讲到嘛，整个生命呢，整个身心呢，是由五蕴啊组成的。那这个五蕴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生命啊，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啊，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因缘嘛。那我们这生命升起的原因呢，是什么造成我们的生命升起？啊，不知道，莫名其妙升起了。嗯，啊，父母给的。嗯，啊，所以呢，你看我们东方人的思考模式就是这样，不喜欢追究，啊，不喜欢追究他的因缘，啊，苦来就苦了，就忍受吧。为什么会苦呢？不要去问这么多。所以我们的智慧就不开，就是这样，不去问，不去追究。无蕴这个生命为什么会升起？从来没有人去问，所以他又答不出来。啊，如果我们有去问，有去追究的话，今天你们就一定可以答的。因为无明啊，因为无明。好，这个无蕴的升起啊，在母胎中啊，啊，无蕴就升起了，啊，就有开始有无蕴了，色受想行识。好，所以在这一生中啊，在母胎中就有这个无蕴了。啊，这个无蕴是因还是果？是因还是果？果，你们呢？因还是果？如果你讲是因的，我要打你屁股了哈，啊！你讲因的话，我就停了，不用再讲了啦，差太远了。啊，无因是果啊，那一切果呢都有它的因。那既然果呢在母胎中啊就已经存在的，那它的因呢，啊，会不会在这一世还是在前世？前世很清楚嘛，推理啊，要推理一下，就在前世。那前世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无明的原因，因为无明的原因，所以我们才造业。本来我要讲很多的，因为无明，什么叫无明？是不只是圣地的无明，但是我好像觉得你们好像有点跟不上，所以呢，我不打算讲到这么深了。你们跟得上还是跟不上？啊，跟得上还是跟不上？啊，跟得上吗？有时候我们讲经啊，是要看啊观众的。如果观众跟不上哦，讲也没意思啊。那既然你们要求呢，那你们就要专心的听，嗯，好。什么是无明呢？啊，是因为过去是无明，所以才产生这一世的五蕴，才产生这一世的生命。好，那什么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道是圣地，叫做无明。不知是圣地叫无明，无明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不知，另外一个是错知。不但不知道是圣地，还错知是圣地是快乐的。好，来我一个一个解释哈。第一个，不知道苦地。什么是苦地呢？生老病死、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之苦，总之无取蕴是苦地。这个无蕴呢，这个身心无蕴呢是苦的。所以无明呢，不但不知道，还错知呢它是快乐的，还错知这个生命是快乐的，所以呢他拼命的去追求。这是第二个。那第二个无明呢，是不知极地。 什么是极地啊？什么是极地？苦集灭道。什么是极地？爱欲啊，爱欲是极地。哎，你们对佛法方面要多多加油啊，啊，要多多加油哈，啊，什么是极地呢？爱欲、贪爱，贪爱这个生命，贪爱生存，这个叫做极地。他不知道生存是苦的，好，所以他不但不知呢，这个贪爱呢是痛苦的来源，不但不知道，而且还错知啊，错知这个贪爱呢是快乐的来源。好，再来一次哦，啊，无明呢不但不知道贪爱呢是痛苦的来源，还错知贪爱呢是快乐的来源，所以他不断的去追求，啊，他追求财产，追求名誉、地位、权力、孩子、家庭，但是这些都是永恒的吗？不永恒，都是会变化的。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无明呢，不知道地。啊，不知道呢有一个道路呢可以灭苦的，那个道路是什么道路啊？八正道啊。所以无明呢不知道八正道是灭苦的道路，不但不知还错知啊。错知呢好像拜神啊，啊，求啊，啊，杀那些火祭啊，就是供祭那个火啊，或者是杀动物来祭天祭神啊等等，啊，或者是苦行啊，啊，佛陀的时候很多人修苦行啊，他们认为这种修行呢才是灭苦的道路。所以不但不知道呢八正道是灭苦的道路，还错知那些错误的修行是灭苦的道路。好，好，最后一个。无明呢不但不知涅槃是永恒的快乐，啊，苦集灭道嘛，不知道涅槃就是灭地，就是灭苦的，当苦被灭了就是永恒的快乐。好，不但不知呢灭地涅槃呢才是永恒的快乐，还错知以为身在天上，以为身在梵天才是永恒的快乐啊。所以无明有两种，哦，不但不知还错知，都是关系到四圣地的，哦，所以因为无明不知又错知的缘故呢，所以呢这个众生呢，啊，他就造业，他认为生命是快乐的嘛，无群是快乐，所以他去造业。业力呢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业力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成熟呢就会产生新的无取运了，啊，新的生命了。所以无明言行，行就是造业，善业跟恶业，啊，行言事，事就是结身事，就是生命开始的那个第一个心事。是言名色，名色就只是整个身体跟精神了，啊。名色言六触和六入啊，六入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了。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会触到六尘色身香味触哈，哦，啊，所以六入眼触就是六根六尘触到六根那个触啊，因为六根触到六尘触到六根，就会产生一种受。所以触缘受啊，受如果是乐受的话呢，如果啊很舒服啊很快乐的乐受，你就会开始产生执着了，你喜爱这个受啊，你希望这个乐受一再升起，所以就会产生执着。所以呢受缘爱，你就开始执着这个乐受，希望它再来一次，哦，所以这然后爱缘取是更加强烈的执着，我一定要得到它，我一定要得到这个乐受， 所以为了得到啊他的话，你一定要什么做出行为啊，你一定要做出行动来得到他，不然他不会白白跑来找你的哈。所以你就要造业，以便你能够得到他。所以呢，取缘有业有，有就是造业了，就是业有造业啊。业一旦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这个业力成熟的话，就会产生生命了，新的生命，新的五蕴了。所以有缘生，有生命就会有老，就会有病，就会有死。所以呢，有缘生，生缘老病死，然后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啊。这是十二因缘的说法啊，这种叫做万法因缘生啊。啊，我们的生命是有它的因，我们生命的升起是有它的因缘的啊。然后万法因缘灭，要怎么灭呢？要怎么让这个生命灭掉？当它的因缘灭的时候，它就会灭。所以当无明灭的时候，行就跟着灭。当行灭呢，事就跟着灭。当事灭，六入跟着灭。当六入灭，触跟着灭。当触灭，爱跟着，受跟着灭。当受灭的时候，爱跟着灭。当爱灭，取跟着灭。当取灭的时候，有跟着灭。当有灭的时候，不再造业的时候，生命就不再升起了。好，当生命不升起的时候，就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死，没有愁悲苦恼了，因此整堆的苦运就跟着灭了。所以如果你拥有这种智慧呢，叫做第三个光明。好，现在我们进入第四个光明。什么是第四个光明呢？佛陀时常啊告诫我们，时常跟我们说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呢，就是说根据依赖因缘升起的法，叫做有为法。那因缘也是无常啊，如果它的因是无常，它的果会不会常啊？如果是因是无常的话，果会不会永恒呢？不会。好，所以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因为它的因无常，所以它的果也不会是永恒的。在世间中，世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无常的道理。花开，它既然会开，就会谢。好，白天过了就是黑暗，然后就是黑暗到来，然后有春天，春天过了就是夏天，夏天过了就是秋天，秋天过了就是冬天，然后有生就会有老，就会有病，就是。所以世间呢，其实呢已经在告诉我们很多无常的道理，只是啊我们的眼睛啊都向前啊，向那个前看齐啊，所以看不到这些无常的道理啊。你的眼睛都是像那 X 两条线那个啊，像那个钱看齐，所以世间的道理啊，明明都在我们身边呢，啊，就是看不啊，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好，好，那什么叫无常呢？我们来看我们的情绪好了，我们的情绪呢，就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无常。我们从小到现在，中间也没有经历过很多乐受。很多快乐的日子有吗？有没有说也同时也经历过很多悲哀的日子，有痛苦的日子，有忧伤的日子都有。那当你那个乐受到现在还存在吗？啊，存在吗？不存在了。你小孩子啊考第一名那个乐受现在还存在吗？不存在了，早都消失了。那你小孩子被老师打的那个苦受啊还存在吗？不存在了。所以升起过后又消失，这个叫无常啊。所以在小孩子到现在，你们经历过了太多的无常了啊，乐受苦受都已经生灭消失无常了，对不对？但是你们从来都没有，都不会去想它是无常的 啊，那时候升起呢，哇，那时候是长的，是我的，长的，我的，啊，飘飘一然的哈，那。那乐受消失，苦受升起呢？你就捶胸顿足啊，痛苦流泪，一大把鼻涕也跟着来，啊！但是那苦受过去的时候，另一种乐受又起了，你又在开始笑了，好像神经老这样，啊！乐受来就开心的要命，苦受来就痛苦的要命，没有办法主宰你自己的，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不是这样，不是神经老吗？然后神经老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所以佛陀说凡夫啊都是神经老，就是这样啊，佛陀讲的啊，所以我们都是神经老啊。好，所以无常呢，就是说升起后呢它消失不复存在，叫做无常。所以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历很多无常的，你已经经历过太多的无常，只是你不会没有去注意它，这个是无常，这个是无常，这个是无常。那从今开始你们就要开始注意它了，哦，你心中经历过什么心中体验到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你就要注意它，无常无常，因缘法因缘法，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如果你能够整天这么观的话呢，你的智慧呢就每天的在增长，那以后痛苦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当下摆脱那个痛苦。因为你观它是无常，你观它是因缘法，你观它不是我的话呢，你就不会再苦了，哦，这个是很好的一种方法哈。但是呢好的方法我已经讲出来了，要不要修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了。好好好，好，所以一切法都是无常，无常受无常的压迫，它是苦的，啊，那受无常压迫呢？比如说一个你的乐受，啊，升起，你看到升起消失，升起消失，升起消失，你会感觉到它是乐的吗？会吗？不会，你感觉到它是苦的，好，哦，苦的，那不能够控制的。我要乐受，你停留久一点，停留久一点，啊，停留半个小时。不会不会，它一年消失它就跟着消失了，所以它是生灭生灭生灭。当你看到一个法一直在生灭生灭的时候，你同时也感觉到是苦的。那为什么说它苦呢？第一是因为它受生灭压迫，所以它是苦。第二个呢，是因为你不能控制它，所以它是苦的。啊，比如说我的身体啊，我生病了，哎呀很苦很苦，身体啊，以后你不要生病可以吗？不要生病可以吗？做得到吗？做不到，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所以它是苦的。那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呢，你可以不可以讲是我的？你不能讲是我的，可以控制的你才可以讲是我的，不能够控制的你不可以讲是我的。所以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好，如果你讲乐受是我的啊，我感觉到快乐，乐受是我的，好，你把乐受当作是我，那乐受是不是无常啊？刚才已经问过你们了，乐受是不是无常？是不是生灭法？生灭法。好，那如果你把乐受当作是我的，那你的我，那个我也是生灭吗？对不对？那个我也是无常吗？啊？所以好，现在你把嗔恨，嗔恨是常还是无常？啊？无常，你。人家骂你才会起嗔恨嘛，哈！现在没有人骂你，你就不起嗔恨，所以是无常的，哈！无常的是苦的还是乐的？一直受生命压迫是苦的，好。那一个无常一直变化苦的东西，你不能够主宰的东西，你可以不可以把它当成是我的，可以吗？不可以，哈！如果你把嗔恨当作是我的话呢，那嗔恨是生灭无常的，那我也应该是生灭无常的，对还是不对啊？对，那，啊，你的我有没有生灭无常？啊，你要自己去推理啊，去推理。所以一切世间有为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如果你拥有这种智慧呢，这种叫做第四个光明。现在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光明，叫做涅槃的光明。涅槃最后一个，当然最后一个是最精彩的嘛，啊， 涅槃的光明。什么是涅槃呢？涅槃又称为灭谛。什么是涅槃呢？好，我问你一个问题，痛苦是来自哪里啊？苦即灭道，痛苦是因为执着啊，是因为执着，苦即嘛，即什么是即地啊？就是贪爱，贪爱跟执着同一个意思哈。苦即灭道，即所以痛苦是因为贪爱的关系，因为执着的关系啊。比如说现在你听到啊，报纸看到啊，有一个女的被强奸了，你看了，你心中没有什么感受，啊，没有什么感受。但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女儿被人强奸了，你心中有什么感受？痛苦，痛苦不痛苦啊？痛苦，两个都是人呐，为什么你一个之前不痛苦，你的女儿你才痛苦？执着嘛。执着，所以执着就是痛苦的来源，千万要记得，要记得苦即灭道啊！人为什么会痛苦？就是执着。比如说我生病了，如果我不执着我的身体的话，我不会痛苦。但是如果我执着我的身体，哎呀，我的身体我在痛，我在病的话，我就会很痛苦。所以执着就是痛苦的来源。那涅槃呢？涅槃就是永恒的快乐。为什么会达到永恒的快乐呢？因为他放下了啊，因为他放下了执着啊，执着是痛苦的来源嘛。那你要得到永恒的快乐，就是要放下执着，很简单。所以灭谛呢？什么是灭谛？什么是涅槃？就是贪爱的止息。好，这个贪爱呢，可以是对外的，也可以是对内的。对内的就是自己的五蕴，不再贪爱自己的身体，不再贪爱自己的心。那对外的呢？不再贪爱别人的五蕴，不再贪爱自己的太太、孩子啊、朋友的五蕴。哦，对这内跟外呢，都没有执着，都放下执着，都彻底的把这个执着给拔除掉的话呢，这个就是涅槃了，这个就是灭谛了。好，那要达到这一点呢，你一定要修 Vipassana， 一定要禅修啊。这个禅修呢，一定是 Vipassana 智慧禅啊，智慧禅。那什么是智慧禅呢？智慧禅就是观五蕴的生灭，无常、苦、无我。好，当你一直观这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这个名色，这个身心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什么升起，就是生灭、生灭、生灭，你就感觉到苦，你不会再感觉到乐了，所以开始会对这个五蕴呢产生厌离，你不会再执着，你产生了厌离，以前不知道。好，因为不知道所以贪爱，现在知道了，它生灭无常，它是苦的，它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所以你产生厌离。当你产生厌离的时候，你就不再执着。当你不再执着的时候，你就开始放下。当你放下的时候，你就是解脱。当你解脱，你就是证到涅槃。所以这个是需要从啊 Vipassana 智慧禅那边去真正体验，然后证道的一个境界啊。这最后一个境界呢，叫做第五种光明。好，所以呢，一共呢，这个世间呢、啊，一共有五种光明。好，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光明是什么呢？业报智。这个光明呢，不是佛法，不是单单属于 copyright 啊，不是单单属于佛法的啊。印度教也有这种光明啊。第二个光明呢，就是分辨明色，分辨我们这个身心呢、啊，不是我的啊，它只是啊，你称你的这个我呢，纯粹只是明色的组合，或者是五蕴的组合，或者是身心的组合啊，它不是一个我的啊，这是第二个光明。第三个光明呢，了解因缘生灭之法，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 这个智慧，所以这个五蕴呢也有它的因缘啊，它终有一天也会灭，如果它的因缘灭的话，它就会跟着灭了啊。这是第三个智慧。第四个智慧呢，第四个光明呢，就是了解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智慧。那第五个光明呢，就是证到涅槃的光智慧啊，证到涅槃的智慧就是成为圣者了啊，成为圣者。当圣者呢，他就是可以取涅槃为他的目标了，也就是整个贪爱的止息，贪嗔痴的止息，叫做涅槃。这是第五个光明。所以在此呢，我祝福大家呢都能够拥有这五个光明。好，谢谢。好，有什么问题吗？应该是没有的了，我知道了。好，没有我们就回向功德了。嗯，大家跟着我念哈，愿你今天，愿你此功德回向给我的父母、师长、亲戚、朋友、天神，保护我家里的天神，第四天阎罗，一切天神，一切冤亲债主，一切一切十二道的众生，愿以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他们离苦得乐，永证涅槃。愿以此功德让我远离贪嗔痴的纠缠，止恶行善，证得涅槃。愿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此功德。来，大家沙度哈，沙度，沙度。